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教会对真爱家庭协会的全力的支持。各位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 good news， 跟一个大好的消息 great news。 我不晓得你们要听哪一个啊？都要吗？哇，聪明聪明，当然都要啦。好消息就是，当你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就得到了永恒的名分，成为天父的儿女。而大好的消息 great news 是什么呢？就是这永恒的生命和儿女的名分呢，不是等你离开世界才开始，而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开始。也因为这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天父会一直在顺境和逆境、成功和挫折之中，一路的陪伴我们、更新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由茫然无知、毫无经验的当中，一步一步的长大成熟，直到我们的梦想与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在永恒当中欢然相遇、全然契合。那这就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 great news， 大好的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认知跟确信之下，那你对你的家庭生活、职场生活、教会生活、个人成长，是不是也怀抱着更美更大的梦想呢？多年之后，当你回首来时路，能否见证说，今天的梦想在漫长艰辛却如飞而逝的年日当中，如何升华为意象，落实为使命呢？说到做梦，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做梦者 dreamer 是谁呢？这是谁？约瑟，没错，是约瑟。当我再一次默想约瑟的生平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首唐诗，来，我们一起大声念念看。哇，你们这么厉害啊！来来来，还是看这个好了。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哇，有没有搞错啊？大约3800多年前，住在迦南地的 dreamer 约瑟，跟大约1400多年前住在中国的人称诗仙的李白，他所做的这首七言绝句啊，怎么会扯得上关系呢？在我们今天信息要结束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答案啊。让我们快速的来温习一下约瑟的生平。创世纪第37章第2节说，雅各的纪略如下，就是约瑟的爸爸雅各，他的生平纪略如下。很让人惊奇的是，从那里一直到第50章结束，除了第38章，全部都跟约瑟有关。既然是说雅各的纪略，怎么会跟全部都是写约瑟呢？甚至有解经学者说，连第38章岔出去讲的约瑟的三哥犹大的丑闻，其实也是要跟39章里面约瑟的品格做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可见约瑟在他父亲雅各的人生里面占据何等重要的分量。我们从雅各为年幼的约瑟特别制作的这一件彩衣，就可见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个老十一第十一个儿子就像王子一样的宝贝尊贵，值得刻意的扶持栽培，理当给他特殊的提拔跟待遇。这位慧眼识英雄的爸爸所没有想到的是，没错，约瑟年少的时候在他的羽翼之下，以及多年后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的确是宝贝，的确尊贵如王子。而在这一头跟那一头之间，也确实受到刻意的扶持栽培提拔跟特殊的待遇，只是是以耶和华的方式，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锁链之中，在冤假错案的黑暗牢狱之中，被苦苦的雕琢与磨练，而不是以他的父亲这一位慈父雅各原本所以为的方式。然而这正是约瑟他在能够在梦境中成长的唯一的途径。约瑟人生当中不同阶段的成长之路，让我们学习到什么生命的功课呢？从梦境预言中的王子这一个阶段，我们学习到 属神的梦想一定大过你自己的现况，超越你目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属神的梦想一定大过你自己的现况，超越你目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看看，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游牧家族里面受父亲宠爱的一个少年，其他什么都还不是的约瑟，在温馨安逸的营帐当中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十个哥哥的禾捆围着他的禾捆下拜，哇，凭什么？其实这是耶和华神在为他未来人生的精彩大戏在放映一部预告片，这叫做美梦成真大型电视剧禾捆篇啊！哇，下一支预告片就更过分了，在美梦成真大型电视剧日月星辰篇当中，不但代表他兄弟的十一颗星罗列向他下拜，连代表他父母的太阳跟月亮也一起向他下拜。哇，不错，属神的梦想一定超越你自己目前的境况。所以约瑟的爸爸雅各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一无所有逃离家园，在伯特利的旷野上做了天梯之梦，得到上帝在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的应许。所以几百年后所罗门王即位的时候，自觉年轻事迁国位不稳，却在畸变梦见神的应许，赐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富足尊荣。所以原本闭塞保守的使徒彼得，却因为在约帕所见的异象，也可以说是白日梦啊，而带领教会向外邦人敞开福音之门。所以刚投入外邦宣教工作的不久的保罗，在特罗亚夜间见到异象，听见马其顿的呼声，从此打开欧洲福音之门。我知道这几年来我们教会已经好几次在主日崇拜里面播放、还有其他的场合播放呢，家父书童中长老啊与家母他们的家族信仰传承的见证。请听我说影集里面的至于我和我家这个视频。那其实这本书的这本同名的书有更详细的更精彩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啊。而这片大家看过的光碟就附在这本书的后面，待会儿大家可以到外面的桌子上去看看。那也许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因为这段视频对家父书童中长老并不陌生，但是各位很可能不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恩赐，就是呢他是我生平所遇到的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dreamer， 他非常会做梦。他在15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31岁的时候各做了一个超越他当时现实光景的梦，而且醒来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更厉害的是他还会自己解梦，然后凭信心去圆梦。第一个是宝剑之梦，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带着好几百个人做健康操，他认为这是他醒过来以后，他认为这是上帝要他努力保持健康得享长寿好侍奉他长久一点。当时那才是一个初信的15岁的中学生。第二个梦呢是宣教之梦，他梦见他背上长出一对翅膀，飞进了台南市的老西门城的城洞里面。那这个城洞呢里面呢有一堆烂泥巴，然后他看见很多邻里亲族在那里无声的挣扎，他呢就满头大汗，心里非常着急，可是爱莫能助。他醒过来以后认为说这是上帝在呼召他努力向邻里亲族传福音。当时他来信主三年，高中都还没有毕业。第三个梦是团队之梦，他梦见呢他身处在一场抢滩登陆的这个战场上，飞机丢炸弹，要塞里面的机关枪滴滴答答直响，然后海上的舰炮隆隆的射击，漫天烽火里面他高举指挥刀带着一群敢死队向敌人的探头阵地冲锋。他醒过来以后他觉得这是上帝要他培育集结领导一个团队来侍奉他，因为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当时他才是有二男一女三个幼儿的 年轻的爸爸。我妈妈1941年跟他结婚之后，就以我爸爸的梦为他们夫妻共同的意向跟使命，全心全力助他圆这三个梦。那待会儿我们会再看看他们如何在66年的婚姻生活里面并肩为主来圆梦。我们不要忘记，主恩无穷，人有本分。来，我们一起来，主恩无穷，人有本分。没错，以上几位都是有梦想又能圆梦的蒙福之人，然而他们也都是专心信靠顺服之人。其中所罗门王原本专心信靠顺服，后来转离正道，就为他自己和后裔带来咒诅。亲爱的弟兄姊妹，容我再问一次，在现在和将来的人生当中，你有什么梦想呢？这个梦想是不是超越你现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呢？如果是的话，这很可能就是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查验，一定要寻求印证，并且预备好尽上自己应该尽的本分，领好领受神的赐福。我们从梦想者约瑟成长之路的第二个阶段，困境艰危中的王子，我们所学到的生命功课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梦想一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大考验，能抵挡试探，勤奋学习者方能圆梦。一定会遇到考验，而且是意想不到的大考验，唯有拿出我们的菜鸟精神，就是从来没有经验，从头来学习的精神，全心信靠，勤奋学习，才能成长，才能圆梦。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一定会同意说，人生有两大真相。第一，是事情并非照你所想象的来成就，我想我们都同意，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人生有许多事并非你所能控制，我想在今天在 Houston 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是深深有这样的感受。所以面对无常的人生跟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无论原来你多么见多识广，身经百战，我们还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在生命的课堂里面做一个刚入学的小学生，做一个毫无经验的菜鸟。就拿约瑟来说吧，这位梦境预言中的王子候选人，被满心记恨的哥哥们扔在多滩旷野里面的一个深坑里面，没经验，什么何捆之梦，什么日月星辰之梦，霎时离他108000里。光是在坑中那几个小时的无助、愤怒、绝望，就足以让一个正常的人毕生无法痊愈的心灵创伤深深的在他的里面。更何况那才只是约瑟漫长悲惨遭遇的序幕，同时也才是耶和华为他量身打造的专门学校的开学典礼而已。那我们继续看约瑟的生平。13年在异国他乡做奴隶的生涯里面，头3年他先在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法家中学做大户人家的总管，没经验。我们都知道，在第3年一表人才聪明能干的青年约瑟受到了大胆泼辣的女主人引诱，然后引诱不成反咬一口，恼羞成怒，没经验。而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约瑟的信仰跟品德是何等的厚实，何等的坚定。接下来被冤枉，被打入天牢，没有经过审判，可能关到死，没经验。变成典狱长的机要副手，也没经验。被受他解梦大恩的酒正遗忘整整2年，没遇到过，没经验。30岁的时候一夕之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然也没经验。主持7年收集储藏营运天文数字的收成，接着要主持当时可能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救灾项目，更没经验。他是从哪儿学会政治、经济、军事、官场生存的艺术、君臣相处之道呢？ 治理埃及全地，遍及周边各国各民，这绝不是单单以波提法府上总管的身份所能够学到的。他到底从哪里学来的呢？怎么会忽然就会呢？我和一些特别欣赏约瑟的朋友研究了很久，我们认为呢，非常非常有可能是在那十年的冤狱黑牢里面学到的。什么？真的吗？没错，上帝将一组最有实务经验的师父团队差遣到他身边来了。各位弟兄姊妹，天牢可不是普通人随随便便就有资格挤进去的。除了约瑟原本是奴隶身份，其他人可都曾经是国家骨干、社会精英哦。而且以约瑟原来的身份，即使他做波提法家的总管，也不可能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坐，更不用说交流谈心了。更何况还要一个一个去拜访、去结交、去请益，得跑多少地方，得花多少年日啊！更妙的是，这么一大队人，无论原来有多么位高权重，进来监狱之后都只是囚犯，身份一律平等，而且约瑟还是他们的龙头老大。因为典狱长将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跟事务都交托给约瑟了，创世纪这样描述说，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除了他不能走出监狱大门之外，一切都是他说了算。约瑟却绝不会因为这样而作威作福，他反而跟狱友们维持着很好的关系，因为他有关怀牧羊人的特质。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六节这么记载说，约瑟一早就去探望刚被关进来的酒正跟膳长这两位高官，而且呢，并不是随便打个招呼，是看出他们因为做了异梦，半夜做了异梦而心里面忐忑不安，他就主动的关切他们，而且详细为他们解梦。你说像约瑟这样的人，他怎么不会知交满天牢呢？你想想看，约瑟如果向哪一位狱友请教什么，对方哪能够不知而不言，言无不尽呢？那真是最长期、最密集、最高级别、不得了的 boarding school， 日夜不停，全年无休，而且连校门都不准踏出一步。还有课程多元实用，保证所有的理论都经过实践经验的彻底反省、提炼、总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约瑟在这十年当中，除了继续操练灵命、操练信靠等候，还勤奋学习埃及一切的学问，不知不觉中已经身兼多门绝艺，成为治国平天下的大才。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基督山恩仇记》的小说里面写到，主角爱德蒙在黑牢里面向法利亚长老学尽天下的学问，不知道是不是得自约瑟故事的灵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个月会读好几本书。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我所读过的最精彩的一本个人的生命故事叫做《没经验》。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由台湾知名的商业周刊出版社出版的。那这个作者蒋雅琪女士呢，她早年主持广播节目，做电视台的晚间节目主播，然后她转行经商创业之后，又凭着超乎常人的勇气、创意跟努力，代理苹果电脑跟国际知名品牌的电脑的周边的产品，然后又自创品牌，一鸣惊人啊，营收从零到好几个亿。她一次一次的秉持着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的菜鸟精神，从不会到会，从会到精通，从精通到自创品牌，成为同行间的佼佼者，享誉国际。而当他自以为终于得心应手，经验丰富，可以好好享受成果的时候，他的丈夫、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却相继在半年内非常急速的、非常突然的过世。他骤然跌落在完全没有经验可以依靠的人生谷底、生命深渊。那如果这本书只有前面六章，那坊间呢有好多成功企业家的自传也很精彩。然而在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里面， 有如被逼到拳击场的围栏角落，接二连三惨遭这个重棒击打的蒋女士，她见证说她自己在跟上帝大吵一架之后，如何重拾菜鸟精神，学习信靠、顺服、感恩，摇摇晃晃重新站稳，跌跌撞撞再度启程，这是非常宝贵、非常动人的故事。啊，我带了几本，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在外面的大厅，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看看。约瑟十年闭关，苦练治国平天下的秘籍，苦吗？当然苦。蒋雅琪他连连遭受失丧挚爱之痛，苦吗？当然苦。但是呢，正如箴言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这一位属灵前辈，她在书里面描述她小时候去参观炼银厂、炼金厂，她请教那个老师傅说：“要炼到什么时候才算火候到了呢？”师傅告诉她说：“要炼到我们这些金匠跟银匠的脸清清楚楚地映照在融化的金浆、银浆的表面。”各位弟兄姊妹，上帝熬炼我们，是不是也要一直熬炼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他的形象？在约瑟、在蒋雅琪如云彩般的和这么多如云彩般的见证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确实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梦想吗？我不需要有预言的恩赐就可以告诉你，在你圆梦的旅途当中，必定会遇到你意想不到、从未经历的大考验。唯有拿出菜鸟精神，全心信靠，勤奋学习，才能够成长，才能够圆梦。因为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跟隔壁的人说，没经验是你最大优势。经过了前面两个阶段，梦想者约瑟进入他成长之路的第三个阶段，也就顺理成章了，埃及殿堂中的王子。我们从他的这一个人生阶段所学到的生命功课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明白上帝时机，迎接圆梦时刻，且知恩感恩，选择饶恕。那一天，当39岁的约瑟坐在埃及宰相的宝座上，看见十个哥哥远远的在台阶底下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回忆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你猜猜看会是什么？我猜很可能是他十几岁的时候所做的禾捆之梦。哇，圆梦的时刻终于来到。我们来回顾一下约瑟曲折漫长的圆梦之路。年少的时候受到慈父的宠爱，也做了这两个梦，然后呢，到了17岁的时候在旷野一下子被卖了当奴隶，接下来呢，到埃及人波提法家里当总管。创世纪第39章第6节的描述非常传神，他在那里当总管，被主人信任到什么地步呢？主人信任欣赏他到一个地步，说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啊。然后呢，他被女主人诬告陷害下狱，在当时大概20岁啊，进到监狱里面成为囚犯的首领，然后呢，被出监的久正遗忘整整2年之久，还好被忘了，才能够等到法老王做梦的那一刻被叫出来。好，再过来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呢，经过7个丰年，然后到了7个荒年的第2年，就是他39岁的时候，跟哥哥们重逢。这就是约瑟漫长曲折的圆梦之旅。他所圆的绝不只是禾捆之梦，上帝借着他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些。我们看创世纪第45章第8节，约瑟是怎么说他自己呢？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主宰。 他的治国常才，他的人品操守精彩到一个地步，法老王对他言听计从，竟然欣赏佩服到对待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师父，对待自己的爸爸一样。哇！还有他灵命的成熟，他的感恩知恩，他拥有天国的胸襟跟眼光，更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伟大的工作。我们看他在创世纪第45章与哥哥们相认识的那一段话，我们一起来。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还有在创世纪第50章，父亲雅各去世之后，哥哥们怕他报复，再一次向他求饶恕，他拿一句经典的回答来，我们一起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就是梦想者约瑟，他在长漫长的圆梦之旅里面所培养出来的天国的胸襟跟眼光，也是上帝在他生命里面伟大的工作。另一位 dreamer 家父苏同荣长老，他又是怎么圆梦的呢？他18岁时候所做的宣教之梦，就在他40-50岁的那些年间，借着招聚邻家的小孩到我们家那一个在台南市区市中心的小木楼，就是照片里面这一栋楼啊的楼上，听我妈妈讲圣经故事。在台湾还没有电视的年代，给他们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近年来呢，当我开始比较有多机会在北美各地侍奉的时候，偶尔就会遇见60-70岁的男士或女士，流着泪对我说，我今天会在这里，就是小时候在你家楼上听圣经故事撒下的种子。他们当中有些家族已经侍奉主2代、3代，这都是我爸爸在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撒的种将来是怎么样的。家父在31岁的时候所做的团队之梦，在他46岁的时候奇妙的开始圆梦，因为团队很难找，所以自己生比较快啊，所以8个小孩啊。这是他78岁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又拍了这一张，这是他看见家族侍奉团队的雏形。家父在15岁的时候，他所做的保健之梦又是怎么圆的呢？1968年，他54岁的时候，他还在台南。有一天早晨，他带着孩子做了体操，觉得运动量还不够，又到街上去健行。经过台南体育馆，就看见广场上有好几百个人在做国民健康操，他就跑到最前面，站在司令台底下跟着做。过了2-3天，台上的老师说，哎，我去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做得比我还好，你上来带好不好？所以他就到了台上，他到了台上呢，往下一看，就是他15岁的时候在梦中一模一样的场景。上帝是这么的爱他，从此20年之久，他风雨无阻地带健身操，带完了体操他打羽毛球。1987年，他移民来到美国，照样在老人公寓、在教会长辈团契带健身操。那关于保健，我的爸爸呢，他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求主让他好死，不要缠绵病榻。果然就在他93岁安息主怀的前2个礼拜，他还在夏威夷乘游轮畅游三岛。他虽然推着挖客，但是走得比谁都快啊。在他2007年9月30号倒下去之前，还在礼拜堂里面敬拜到最后1分钟，一直到牧师这个大家站起来接受牧师的祝福再坐下去，那他就没有再起来了，一秒钟都没有浪费掉。送到急诊室里面以后啊，昏迷了5天，然后就到天家去了。所以他的老朋友都非常羡慕，说我们也要学苏长老，从教堂直接保送天堂啊。那这不是圆梦是什么呢？假设在17岁的时候，约瑟做了禾捆之梦， 那么这条圆梦之路足足走了22年。那家父呢，15岁的时候做了保健之梦，那这条圆梦之路呢，足足走了78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会问大家说，如果你心中有梦，那么从今天算起的许多年后，当你回顾在艰辛漫长却如飞而逝的年日当中，你能否见证这梦想是如何升华为意象，落实为使命呢？若是由约瑟或家父来回顾，我想他们会如此说：天父总是久久酝酿，忽然成就。我们来念英文好不好？ God takes a long time to do things thoroughly。 我们在念一次英文的时候呢，念到 long 的时候，我手会举起来，然后我手放下你才可以停哦，啊，看看有多长啊。好，来，一起来。 God takes a long time to do things thoroughly。 啊，记住，很长很长，但是当他成就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而且你会知道这是神做的，绝对没有第二个理由。我们没有忘记李白大师，他因为政局动荡遭池鱼之殃而被流放到当时算是偏僻荒远的云南，以为这下子要客死他乡了，不料中途接到大赦的消息，他欣喜若狂，往回赶，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头两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不但形容船速之快，更形容归心似箭。那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后两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想象一下约瑟，想象一下我的爸爸苏东中长老，如果让他们来回顾，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忧伤的哀哭，仇敌的咆哮仿佛仍在耳中，苦难的滋味，受伤的苦痛仿佛仍记忆犹新，而举目四顾却已经行过千山万水，在神的奇异恩典当中饱览过人生四季的景色变幻，心中充满了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与梦想一同成长，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成为达成神计划的管道。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成为达成神计划的管道。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呢？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哪一天呢？2017年9月3号。但愿你我从今天2017年9月3号起航的这一趟寻梦圆梦的天路历程，也能靠着主有像约瑟，有像我的爸爸这么好的美好的结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邀请各位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来向他恳求。你有什么梦想呢？你现在对主说。把自己交在他手中。天父，把我自己，把众同工，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在这一条圆梦之路上，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的前面好引导我们的方向，在我们的后面好看顾我们的脚步，在我们的上面好保护遮盖我们，在我们的两旁好扶持匡正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的乐力爱力生命力如同活水的江河永流不息，一直到我们见里面，一直到我们圆梦的那一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